朋友你好，我是叶光明，欢迎你收听一针见血的福音这个特辑。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啊，耶稣是为了救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有不少朋友听了之后就会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来。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真是窝囊，自己命都没有了还说要救人，这种神啊我才不信呢。
哎，你们不是说耶稣是神吗？说耶稣有大能吗？耶稣难道不可以用他的大能一下子就把整个人类人人都救了吗？他干嘛要死啊？
我说啊，耶稣啊，他是在用苦肉计，故意做出一副可怜相去讨别人同情，他哪来什么能力嘛。
无论怎么说，耶稣呢就是个失败者，他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打败了，处死了。如果他是神呢，只能说明是人定胜天。
朋友，你想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吗？那今天苏牧师会带领他的查经小组来讨论一个题目，题目就是从主耶稣的死看福音。欢迎你参加，现在你赶快去把圣经拿出来做好准备吧。
再次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福音性查经里边。那现在我们首先来到去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听过十字架这个名词
啊？十字架，
十字架听过，
有听过啊？各位都听过啊。那当你想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东西来呢？可不可以讲讲看？
联想到医院。
医院
啊，红十字会
啊，红十字会哈啊，爱华
女人戴的项链
啊，项链啊，
坟墓前
坟墓啊，坟墓。那还有呢？联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还有耶稣钉十字架。
耶稣钉十字架。那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历史的问题啊。你们知道在那个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是要来干什么的？
惩罚犯人的。
是惩罚犯人的。换句话说，要是我们把今天的那些东西拿出来，是那个意义跟十字架相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死人。
今天要来惩罚
绞架
犯人的
绞刑架，
绞刑的架子，
电
椅，电椅啊，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枪毙。
枪毙的打靶场是吧？枪毙场哈。所以当你联想到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它的意义，我们应当想是想到今天的绞刑台。
嗯，
可能是这个枪毙的那个场所。
嗯，
可能是这个电椅。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都没有联想到这些东西？那想想看呢，你们从来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呢，他是用一个绞刑台，这个绞刑的东西要来做装饰品的，有没有看过？
不会。没有。
不会。你从来有没有看过有个人呢是用电椅上面有犯人的啊，要来做他们的装饰品的？
不可能。
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
看得太难受了。
因为这个是羞辱的，因为这个是不可能接受的，每一个人看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很难接受。这是罪人，是吗？不好的东西。那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这个不好的东西十字架今天竟然成为很多好的场所里面所用的一个标志？好像说医院、十字车，什么？红十字会。
对，
就是要捐血的、要救人的、博爱的、好的、装饰的、美的，都是用那个十字架来的做的。为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十字架一定有它一个特殊的意义在里面。
这个意义是改变了。那为什么会改变呢？那以前是个羞辱的一个形象，但现在呢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每一个人的好像一听起来都是觉得好的。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查一段的圣经，那看看那个转捩点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为什么这个羞辱的一些的形象今天竟然会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装饰的装饰品，又成为捐血救人的一个标志，又成为医院的一个标志，为什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圣经是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第一节到49节，但是中间有一段我们不需要读的。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人念一段，一个人念一段，把这段的经文首先呢默想一下，看看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我们请重生，你先开始。
路加福音23章第一节开始，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好，那现在请小杨继续。
好，第八节开始，希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好，爱华，请你继续。
13节开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
18节，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地吹嘘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着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的下在监里，释放了，又把耶稣交在他们，任凭他们的意义来去行。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32节
开始，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39节，小杨。
39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阴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44节，爱华，请继续。
好，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些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好，谢谢。那刚才我们说过，十字架的意义改变了，以前是个羞辱的一个象征，但是今天当我们留意来看的时候，却是个荣耀的象征，好的象征，爱的一个，是救人的一个标志。那为什么这个会改变呢？要是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在历史的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开始，那个时候人对十字架的认识，人对十字架这个意义的了解就改变了。现在的人不会把十字架当作是一个羞辱的一个象征，反而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好的东西，每一个人的追随的一个的标志。为什么呢？那今天我想各位来的去想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呢？为什么？从你们的了解来的看一下答案，为什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
那些你说啊，
被犹大出卖了，
被犹大出卖了啊。
嗯，
那还有呢？
那些犹太人的那些宗教领袖、祭司长啊，他们就仇视耶稣，
他们仇视耶稣，要处死他，是吧？
嗯
啊哈，所以他是被出卖，他是被仇视、被除掉的。那还有呢？爱华，你有想到什么？
有的人说他诱惑国民，禁止纳粹给该杀。又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又说是犹太人的王，
所以他是被陷害。你觉得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现在来一来的去看看，从整段经文的发展来的看，从历史的来的看，你们觉得耶稣有罪吗？
没有罪。
爱华，你觉得呢？
没有，因为他在审他的比拉多面前，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啊，很好哈。小杨，你觉得他有没有罪？
耶稣并没有犯什么人认为的那种罪。
耶稣并没有犯任何人认为那种罪哈、那现在我们就一一来的看看。那刚才爱华讲到，耶稣是没有罪的，为什么呢？因为审问他的那个审判官也说他是没有罪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的看看，比拉多在哪里曾经说过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个法官呢，在什么地方曾经说过他是没有罪的？你们找出来吗？可不可以找到？
13节那里是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对他们说：“啊，在你们这下面是第14节后面
节、
在你们面前审问，并没查出他什么罪来。”
啊，那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法官很清楚地对众人说：“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的罪来。”这一句的话出现了三次，在这段的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第4节，
对，
第4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比拉多对祭司长
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第一次出现，他讲了一次了以后呢，众人又是要这样喊着要除掉他，结果比拉多第二次再向他们证明，就是刚才重生对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在他们的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的罪来。那第二次都不行啊，众人还是要喊着说要除掉这个耶稣。结果呢，第三次出现，22节，我们一起读22节哈。
比拉
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
那你看见连续三次，这个法官去向这个众人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要是法官都说那个罪人犯人没有罪，你说那个犯人有没有罪呢？
没有，
没有吧？法官都说没有罪了。那现在我们不光是要看看那个法官怎么样看，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人又怎么样看呢？我们看看跟耶稣同钉的有两个犯人，我们看看那个犯人的意见又怎么样呢？你觉得这犯人，那一般来讲啊，要是我们犯错，我们的盼望有些人陪陪我们是吧，啊，特别是他也是犯错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一个人自己去承担一切的后果是吧，我们盼望那些跟我们一起做的人，他们都要一起的跟我们受刑是吧，那这个是这个心理的状态，每一个人的盼望，要是我是羞辱的时候，我不盼望我一个人去羞辱，我盼望众人都跟我一起就是那个样子陪陪我们。那我们看看这些犯人他们的意见又怎么样了。
一个犯人讥笑耶稣，但是另外一个犯人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啊，非常清楚，甚至连那个讥笑耶稣的人呢，他也并没有说耶稣是有罪的，他只不过是讥笑他说，为什么你不能够救自己呢，只是这个样子而已。那另外一个犯人呢，更加清楚了，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就说我们是活该的，
对，
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但是耶稣本身又怎么样呢？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连任何一点点的错都没有做过，这是他的证明。那第三，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我们看看47节，那些亲手行刑的人呢，他们的看法又怎么样呢？
这真是个义人
啊，那个白夫长，
对，
看见耶稣的时候归荣耀于神，甚至说这个真是个义人。三个人从不同的观点与角度来的看，都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一个是法官，第二个是行刑的那个人白夫长，第三那些犯人。好，我们现在再继续看多一点点，那我们先把这段圣经把它扎起来，等一下我们还是回来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另外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第三节到第四节，3、4两节，3、4两节，找到的时候我们请重生替我们来的读读这段圣经。
马太福音27章3节4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
很清楚，你们知道犹大是谁吗？
出卖耶稣，
出卖耶稣的那个人。既然他可以出卖耶稣，他应当知道耶稣是有些错有些罪才是，是吧？但结果后来呢，当他知道耶稣被处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难过了，结果就把这个钱都拿回来，然后就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我是有罪的。他自己本身忏悔，做错了事。那还有，我们再继续看约翰福音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46节，8章46节，这个地方是讲到耶稣本身对他自己个人的看法又怎么样。我们请爱华替我们读这段的圣经。
好，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他本身证明他没有罪，那我不知道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有谁曾经试过有勇气告诉人说，我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我从来没有错过，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不敢
还不敢你们从来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啊，他们这样来的说呢，连一点错都没有的，从来有没有试过听过有人这样
说？没有
你也没有？
没有，
我都没有。没有要是有个人这样是，除非他本身是说谎的撒谎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呢，他本身就是别人都不知道他是谁，是吧？没有人知道他，
对，
所以没有办法证明了。那第三可能性，要是很多人都知道他，他还是这样讲，没有人能够找出任何一个证据出来的时候，除非这个人真正是没有罪的，是吧？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的看看呢，看看一些跟他们相处很密切的人对他的看法又怎么样了。那我想问问你们看看呢，知道我们的缺点最多的是谁呢？在你们个人的经历当中。知道你们的缺点，
接触最多的
家人，
家人亲密的，
爱华说是家人，是吧？小杨了，
父母
也是最亲密的了哈。
嗯哼，
啊，周深。
应该是父母妻子都会知道
啊，父母妻子。
嗯，
我个人也是感觉到哈，知道我的缺点最多是我的妻子，以前是我的父亲呢，我的哥哥他们呢。我看看，跟我们相处越多，我们的缺点就暴露的越多。难怪有人说了一句话：“相见好，
同住
难。住
难”
有没有这种同感啊？
嗯、
对，
嗯。
因为彼此相近，越来越不客气了以后呢，有很多的真相就表露无遗了。一表露出来的时候呢，这什么东西都出来了。那我们现在想想看，有一些的人跟耶稣是同处、同住、同吃、同喝，
嗯，
有很多的时间，很长的时间，3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呢。这些人对耶稣的看法又怎么样呢？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看彼得。就是跟耶稣最密切的那个门徒对耶稣的看法又怎么样，我们一起读22节，第22节，彼得他的见证。
嗯，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啊。要是一个最亲密的人也说我们从来没有错过，我们，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错呢？
那就没错，
应当是没错了、
嗯、对，
应当是没错了。那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方面，有法官的，有行刑的那个白副长，
嗯，
有同钉的那个囚犯，有耶稣之敌，有卖耶稣的犹大，也有跟耶稣同处一段很长时间的门徒，6个不同的观点与角度来看耶稣，都一起的异口同声的说他是没有罪的。那现在我想你们想想看，你觉得哪一个人的证据是最有力的？要证明耶稣是没有罪，哪一个人的见证是最有力的？乔生，你觉得呢？6个人，我们看过6个人的见证啊、嗯，你觉得哪一个人最有力、最可靠？
你说这6个之间
啊？这6个之间，
嗯，
6个都有份了、啊。现在啊，6个都说他没有罪了、嗯，但是哪一个人是最有力的呢？
我想就法官吧，他应该了解了，
应当他了解法律、哎、
对，而且他也、
啊、各方面，
他一定各方面
的证据都应当知道啊。啊，小杨你觉得呢？
卖他的人，
卖他的人，连卖他的人都否认他是有罪的，这证明他的的确是没有罪的，差不多等于说那个原告都撤销了、
嗯嗯嗯、
他说啊，我不再控诉他了哈、啊，这个样子的时候这个人更加没有罪是吧？啊，爱华你觉得？
嗯，我也觉得法官的判断是比较有利的。
嗯，我自己个人呢，我就感觉到要是一些跟他最亲密的人呢、啊、都说他是没有错没有罪的时候，这是最难得。因为在过去我个人的经历当中，真是知道我们的缺点最多应该是我们家里面最亲密的人，但现在这些人都证明他心里面没有诡诈，口里也没有犯罪，就证明了这个人呢是的的确是完人，完全的人。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既然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完全没有罪的，为什么他还要被钉十字架呢？为什么呢？想想看，要是他是没有罪的，为什么他要被钉十字架呢？那刚才我们听了2个，一个是他被出卖，第二是他是被陷害，是吧？
嗯，
犹太人要陷害他，那为什么犹太人陷害他呢？想想看，为什么犹大又要出卖他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犹太人不相信主耶稣是将要来的弥赛亚。
哦，犹太人不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为什么犹大要出卖他呢？
犹大为了钱，
嗯，
犹大为了钱，一方面是为了30块钱。那、嗯啊、要是他出卖了耶稣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就得到这个30块钱。嗯、其实。耶稣一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他也一早知道犹大人呢，犹太人呢也要钉死他的。其实他根本可以不需要被钉死，只要他留在加利利不去犹大他就可以了。但为什么他还是要去犹太呢？你们知道加利利是以色列当时3个省份的最北的那个省，中间的那一个呢是撒玛利亚，南部的那一个呢就是犹太。他从北部去到南部，他明知道有危险，但是他还是要去。结果一去到的时候呢，就被抓了。抓了以后不久被审，审了以后不久呢就被钉死了。就好像他预言一样，为什么他还是要去呢？你们觉得？ 为什么他还是要去？
他知道他到世上来是干什么的，
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嗯、那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为的是要拯救世人的。
哦，原来他来这个世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被钉死，钉死了以后呢就要拯救那个罪人。那想问问你们看看，要是耶稣不钉十字架，而他自己本身是全能的神，要是他是神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就讲一句话，有罪的人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呢？可不可以？
我想他应该可以的，
应当可以了。那爱华你觉得呢？要是耶稣讲一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得救吗？
他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权柄可以这样做。
嗯，
但是手续上面不合。
啊，手续不合。啊，我记得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十二节那个地方讲了一句话，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的去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现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绝对相信要是他讲一句话，你们的罪没有了，我相信我们的罪可以没有的。但是问题啊，要是这个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用这种方法来去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就违背了他自己本身所订立的约，他所订立的律法，只打嘴巴。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耶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的上面，而且是甘心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要是他不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彰显他的慈爱，也不能够彰显他的公义，按照他的律法来的赦免人的罪。现在我们对着这样的一个主，对着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应当对他有怎么样的回应呢？那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现在我们就留意来看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那现在我们试试看啊，见到圣经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出现的、你们可以讲出来吗？有什么的人物出现呢？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比拉多，
比拉多啊，
希律，
希律，还有呢？
众人，
众人啊，很好哈、啊。还有呢？
耶稣，
耶稣啊，
两个犯人，
两个犯人，
百夫长，
百夫长，
兵丁，
兵丁啊，很好。还有呢？
嗯，还有跟耶稣的那妇女们，
那些妇女们。啊，很好。那现在我们就留意从头来的看看了、啊、我们看看这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对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有什么的回应。首先我们来看看比拉多，比拉多对耶稣的十字架有什么的回应呢？他的反应怎么样？
他是三次的说这个人没有罪，但是呢当时的那些百姓就一定要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他于是就顺从了当时这些犹太百姓的想法。
嗯，他明明的知道耶稣是个好人，
嗯，
是没有罪的，但是因为为了自己个人现实的利益，这个利益是什么呢？你看看当时他是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差不多好像总督一样，
嗯，
做一个总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保持国泰民安呢、没有什么暴乱，最重要是这一点。那现在发现很多的犹太人就要求他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要是他不听的话呢，他就怕有暴乱的事情会发生。他怎么样去防止这个暴乱呢？唯一的方法就要顺从这些百姓的要求，违背了一些公义的准则，结果他这样做了。
嗯，
马太福音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呢、最后按照兵丁，按照这些众人的意见定了耶稣的罪了以后，他就洗手哈、洗手，
嗯，
就说不关我的事，是你们把他钉死哈、不是我、是你们。那想想看，你觉得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耶稣钉十字架，他死了与我何关？不是我有罪，不关我的事，那是犹太人的事，是其他人，你们有罪，我没有。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呢、
有
这种人有、
这种人有哈、哈哈，很好多的时候我都说你觉得有罪你就信吧，我不觉得我有罪、很多这样的人呢、啊，这是第一种的人。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看第二种的人，丁丁呢，
藐视耶稣戏弄他，
藐视耶稣戏弄他，
嗯，
他怎么样去藐视耶稣戏弄他呢？他们怎么样藐视他？ 戏弄他，
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啊，
然后送到比拉多那里去。
嗯，还有呢，冰冰做了好多事
情，还有研究分他的衣服了
啊，研究，
哎，还有
他的衣服了。
36节呢，冰冰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嗯，
就说你可以自己救自己
啊，很好啊。要是他可以救别人，为什么不能够救自己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有些人这样说，耶稣救人呢，啊，他是救主啊，然后去到特别是看见一些人呢，啊，要是他家里面有些人病了，病得很重的时候，你信耶稣，你叫耶稣救他吧。
嗯，
你信耶稣，你叫耶稣来去解救这个国家吧。
嗯，
你信耶稣，你叫耶稣给钱给他吧。很多这些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有，你信耶稣给他吃饭了。
你给他吃饭了，你信耶稣有饭吃，你就去了，啊，还有一些的人呢，就专门是占耶稣的便宜的。他们占不是占耶稣，乃是占基督徒的便宜。
嗯嗯，
这是利用这些教徒在他们身上来去骗、去取，来是有目的，就是要拿东西的。你没有看过？
有
啊，他们拿什么呢？
面粉呢？
面粉呢？还有
奶粉呢？
奶粉、衣服，有求啊，有求于他们，所以的有钱了，拿钱了，还有呢？
帮忙出国
啊，帮忙出国了，就是要利用这些基督徒，利用教会，达到他们某一种的目的。其实真的来讲，他们没有信，只是利用而已。
嗯，
啊，还有，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三种的人呢，我们看看这个白夫长吧。
白夫长，
白夫长他的意见又怎么样？
白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
啊，这个真是个义人。但是很可惜他并没有信他，
对，
他觉得啊，基督徒都是好人，
嗯，
啊，耶稣是好人，
嗯，
很博爱，
嗯，
很好，
嗯，
但是呢啊，这个与我无关啊。
嗯，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呢？
看见过，
看见过，
嗯，
哈哈，看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呢，啊，他们觉得基督徒是好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
哎，
啊，耶稣这个是好的，博爱，啊，耶稣博爱很好的，
嗯，
啊，不过呢啊，所以你就问他，那你要不要信呢？哦，我暂时没有这个需要啊。
嗯
啊，没有。那还有，我们再继续看，妇女又怎么样了？
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
远远的站着。
嗯。
他觉得这些事发生了，这个人是好人，基督徒是好，但是他们是远远的站着，维持理性，不进到感性，不进到这个经历里面，不感觉到自己有需要。远远的站着来的看你们基督徒怎么样做，看你们基督教的教会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远远的站着啊，你稍微近一点呢，稍微问问他，请他去教会，哎，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没有，没时间的哈，没时间，没空了哈，他们不会考虑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另外两个犯人他们的反应又怎么样。
一个就是说讥笑他了，就是说你应该可以救自己，救我们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自己认罪，并且希望耶稣纪念他，在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
嗯，很重要。其中一个是讥笑他，好像冰钉一样。
嗯，
你既是基督啊，你可以救自己我和我们吧。他感觉到你基督教不行的，这个世界还是乱七八糟啊，这个世界还是很多问题。要是他是基督，他是神，为什么不救救这个世界呢？不改变这个世界呢？不改变我们的国家，不改变我们的人，不改变我的丈夫，不改变我的太太，叫他变好人呢，叫他不要发脾气了哈，啊，好多这些人呢，常常是问这些的问题。这个只是一个犯人那种的反应一样，但是另外一个犯人呢，他的很重要，有一些的反应，他的反应有四种，有四个步骤。我们看第一个步骤，他首先做什么？41节，
他认为自己所受的是应该的
啊，首先承认他自己本身是有罪的。
嗯，
他承认自己本身是有罪的。那第二呢？
认为主耶稣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他相信耶稣是 无辜的，是没有罪的。
嗯，
以没有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无罪代替有罪的。第三，他相信耶稣什么？还有
德国降临，
他相信耶稣德国而且要降临。要是他相信耶稣要德国而且要降临，他必须要首先承认相信，
嗯，
耶稣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被钉了嘛，
对，
钉了跟着就死了是吧？
嗯，
他相信耶稣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复活，
一定会复活升天。
嗯，
升天了以后还要得国而且降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的信心很强，他相信死了以后不是了结了，不是完结了，死了以后还是有继续的。这个继续是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永恒的开始，永恒的国度。所以在那个地方他相信耶稣会复活会升天而且要降临。第四，他觉得自己本身有需要，他觉得自己本身有需要、
求你纪念我，
求你来的纪念我。那现在我就问问你们看看，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种不同的人对耶稣的反应，我想问问你们看看，以前你们曾经对耶稣有什么的反应呢？是跟哪些的人是比较相像的？以前呢，可不可以讲讲看？那我们讲到比拉多啦、白夫长啦、众人呢、妇女呢、囚犯呢、兵丁呢等等啊，还有囚犯狱啊等等，你们以前曾经试过哪一些的回应呢？对耶稣，重生先讲吧。
可能像那个百夫长，就是说看见这个事的头尾，也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就不关我的事儿，我是局外人
啊，他觉得基督教是好的，耶稣是好人，
对，
但是我是局外人啊，
对，
不关我的事。
嗯，
哈哈，小杨，你以前呢？曾经试过怎么样的回应？对耶稣？
嗯，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从小就做礼拜。
从小就做礼拜。
背景不同。
啊、嗯，但有没有试过？甚至是你呀、啊，一直说是信了、啊，
嗯，
但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呢、啊，都会有一些的软弱。
有的。
那个软弱是去到怎么样的地步？好像是妇女的那个地步呢，还是白夫长那个地步呢，还是怎么样的？
远远的看，
远远的看，
嗯，
不敢承认，
嗯，
是吧？
嗯，
远远的看着，不敢承认自己是个信徒，因为很怕受到牵连，
嗯，
有时候，
嗯，
哈哈。还有呢，爱华，你以前曾经是个什么样的回应？
嗯，当我看到自己也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呢，我就像那个同定的犯人那样，
嗯
嗯，祈求主的赦免，
嗯，
祈求主接纳我
啊。那还没有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呢，那以前对耶稣的反应又怎么样？
根本就不认识他。
根本就不认识他。没有听过。
嗯，
哈哈，我自己本身呢，以前我是好像兵丁一样讥诮他，要救我们不救自己谁来的救自己？什么都是靠自己了，我以前感觉到，
嗯，
什么都是要靠自己的，自己不努力没有人能够救我们，不相信有救世主，不相信有神仙啊、就好像那个国际歌一样，什么都是要靠我们自己本身的，
嗯，
用我们的劳动呢，那个劳动力，那是自己创造一个天地出来，要建立自己的乌托邦。我们以前是这样相信自己的，我也曾经试过，好像是什么呢？好像那个比拉多一样，我没有罪，是他们有罪了。你们觉得有罪就你们信嘛，我没有罪啊。有试过好像比拉多一样，那后来呢，也试过好像那个白夫长一样。当对耶稣的认识多了以后，就感觉了这个真是好人，真是义人，但是却是与我无关的。好了，到最后的时候我才自己本身相信。那我想问问你们看看，我相信你们现在的地步都已经去到这个囚犯、这个第二个囚犯的那个地步、是吧？
嗯，
那是什么令到你们会去到这样的一个回应，要相信耶稣呢？是什么东西促使你们呢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不可以讲讲？
我想第一呢，是自己眼所看见的、就是看见的信徒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当自己真的就不再是站在旁边看了、投入到这个信仰里头，尝到这个信仰真的能够帮助到自己的时候，
这个当自己投入在里面去尝尝主恩的滋味、就开始知道这个是美善的、
是。
那小杨，是什么东西促使你去相信的呢？
我觉得我有罪。
你觉得自己有罪？
嗯，
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那需要啊。哈，爱华呢？
嗯，我也是这样的，因为从小的时候就父母带我们去教会了，
嗯，
那么知道人是从亚当开始就一直有罪的，所以即使我们一个小孩子没有犯什么滔天大罪，但是在我里面仍然是有罪的。
嗯，
我这个人的挣扎比较长，我是经过六七年的挣扎，然后后来通过理性，然后再加上自己个人的经历才相信。理性的上面呢，我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的去看，当我看见历史上的的确确有耶稣这个人，第二，当我看见历史上耶稣的的确确的来到这个世上，为到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光是圣经的记载，也是无数目击的证人呢，他们提出来的一些的证明，而且这些的证人呢，在被处死、在被迫害的时候，还是不否认他们的信仰，坚持他们所相信的是对的，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亲手摸到的、亲耳听见的。我从这个地方我就想想看，为什么这些人临时都不否认他们的信仰呢？因为我自己本身过去都曾经试过好多这样的经历，想想看哈，要是你说这个信仰是对的，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当你说到这个信仰是对的、是好的，你的结果呢，会被人拉去坐牢啊，甚至是拉去枪毙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信仰是好的吗？无论是怎么样的信仰都好了啊，会不会？要是有些人呢，拿着这个枪来的去强迫你，你讲讲看，你觉得这个宗教怎么样？那要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宗教是什么宗教，好还是不好，你都不知道的、不清楚的，但是你知道，当你讲的说这个是好的，我们应该要信的，你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呢，可能就被开枪打死了。你会说这个是好的吗？
不会，
不会，
根本不了解，
那根本不了解了，
对，
你不会撒谎，
没那么傻
呀，太傻了，是吗？啊，爱华，你呢？
不讲。
那你不讲，不会了。我相信都没有人会这样讲的，除非这个人是有一些问题了，神经上是吧？那要是你明明的知道这个宗教是好的，但是你也知道，当你说这个是好的时候呢，你要冒着这个生命的代价，可能是被处死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这个宗教是好的呢？
不会，
不会，
也不会，暗中我们，但是不敢说什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是这样子，很少数，当他们知道这个是真。是好的，他们宁愿死都不会否认这个宗教。
嗯，
很多很多的人明知这个是好的，他们也是否认，为的是明哲保身呢，是吗？
对。
但是当我们留意来都看到，历史上数以十万的基督徒，这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连生命都不要。我那个时候就突然想到，除非他们真真正正了解到这个信仰是好的，
嗯，
这个宗教是对的，是真实的，是真理来的，又是他们经历过的，否则他们不会那么傻。这样来就是说，第二方面很重要，就是那个经历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自己个人呢，看见自己真是有罪，又看到这个罪令到我跟人之间的关系都开始破裂的时候，后来我就相信。那现在我就想问问你们看看，你觉得耶稣最喜欢的、最盼望人有的那个回应是哪一种的回应呢？
应该像那个第二个囚犯那样，
第二个囚犯。
所以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很清楚，四十三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吗？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到底我们愿不愿意好像这个囚犯，第二个囚犯一样，得着神明显的应许，跟他一起在乐园里呢？唯一的方法，承认我们有罪，相信耶稣是没有罪来的代替我们有罪的。第三，相信他复活升天，而且将来要降临。要是我们这样来的相信，感觉到承认我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耶稣他对我们的救赎。
那耶稣说的这个乐园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乐园是指到与神同在那个境界，我相信还不是那个天堂。乐园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就是当耶稣还没有叫一些死了的信徒复活了，就是教会还没有被提以前呢，我们首先去的地方是去哪里呢？就是去乐园与耶稣同在。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到一个永恒的，我们叫 天堂，
嗯，
新天新地那个地方。
那还有我看到那个众人他们的反应有一个很奇怪，就是说开始呢在耶稣比拉多还没有判耶稣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极力的要求比拉多去判他死罪，
嗯，
但是后来在这个第四十八节那里
啊哈
啊
众人
都垂着胸回去了，他们这种的表示又是说明什么呢？
那我们要留意来的看看聚集观看的众人，
嗯，
跟前面的众人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同一批的人，
嗯，
前面的众人可能就是要大部分的犹太人的意见了，
嗯，
他们就是要处死耶稣的那一般的人，
嗯嗯，
那后面这一般的众人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会不会所有要求处死耶稣的人都去看耶稣的被钉呢？可能不一定，但是也有可能有好些是在他们当中。到底这个垂着胸回去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他们看见前面发生的事情，可能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做错了事情了。他们看见什么呢？几个事情。四十四节，那个时候遍地都黑暗，
嗯，午正的时候，嗯，
他们看见这个可能是天好像要为耶稣来的做一个的证明，证明就是无辜的。日头变黑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你们知道这个幔子本来是要来干什么的？
是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一个幔子。
它要隔开什么呢？
隔开那个约柜。
哈哈哈，要隔开约柜，人永远不能够进去的。
嗯，
甚至是大祭司每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
嗯，
其他的时间都不能够进去。至圣所是神的所在地，里面比喻的就是说神跟人已经隔开了，甚至是大祭司每一年只能够去一次又出来，都不能够与神呢面对面的见到神。人见到神的时候就会死亡了，但是现在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以后，他的身体就好像象征着那个幔子一样，一钉开了，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变成两半，就好像是告诉我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人跟神的关系再没有任何的隔阂了，人可以直接的面对面的可以见到神，也不需要死亡，主要是那种的意思。所以看见耶稣钉十字架是借着他的被钉，人神的关系就可以和好，不单是人跟神的关系和好，而且人跟人的关系也同样可以得到和好。那现在我就请你们想想看，在你们信了主了以后，你们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有没有体验到这种和好？以前跟神或是有没有那种关系，那现在跟神有没有那种的关系，和好的关系，常常愿意亲近他的关系。第二呢，想想看你们跟人呢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呢？以前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呢？信了主了以后有没有感觉到比较容易与人能够和睦的共处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嗯嗯，这是有。先说与人的关系吧。那么就像最开始苏牧师所讲的，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呢跟自己是最明白自己的毛病的。那有一段时间我跟太太的关系就处得很不好，
嗯，
那也正因为这个关系呢，就使得我不得不来到神面前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嗯，神并没有通过一个神迹忽然一下把我太太改变和和我说我们和好，并没有这样做。
嗯，
但是呢当我亲近神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嗯，
那随着一段时间的真正的和神亲近了之后，我才感觉到能跟太太的关系慢慢变好起来。
嗯，非常好。啊，小杨你的经历呢？
我原来在我的工作单位，
嗯，
跟我的上司关系很不好，
嗯，
就是我的主任，我很多次要离开他，
嗯，
愿意调一个工作
啊，
但是在我和神的关系改变了以后，
嗯，
我愿意亲近神以后，我就能够原谅他对待我的一些作风，我也能够跟他和睦共处。
嗯，很好。爱华呢？
嗯，我觉得跟神之间呢也是，嗯，越相信的时间久呢，就越觉得神是可亲可近的。
嗯
嗯，很多时候都愿意花时间来跟他祷告，愿意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 那这个呢是以前对神不太认识的时候没有这种渴慕的，但是相信了主耶稣之后呢，觉得跟神之间是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竟然可以透过这个圣经啊，可以能够来了解神的事情，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啊，我以前都不知道，也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的爱心比较大，为什么他们能够比较原谅，比较能够原谅别人，饶恕别人，接纳别人。后来当我正式读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故事了以后，我心里面呢很深的感受，其中的感受是在哪里呢？34节那个地方，特别是我最深的，当时耶稣是被钉，你知道以前钉十字架一口大钉插在左边这个手掌上，另外一口的大钉也是插穿了一个手掌，然后再把两个脚放在一起，一口很长的钉子把它穿过去，整个的身体就由三口的钉子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就这样把这个血流一直流到他差不多气绝而死。在这种的情形下，任何的人我相信要是他们是有些人性的时候都很难原谅那是钉十字架的人了。但是34节当我看见这句话，当耶稣被钉的时候，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很深的感受，我在看完耶稣这些的榜样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就知道他这样饶恕我们，我们同样也需要这样饶恕其他的人。丰盛的人生离不开十字架。再见，
再见。
朋友，主耶稣曾经为你、为我、为每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带我们还清罪债啊，使我们不再在罪污之中挣扎，为的是使我们可以和神重新的和好，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主耶稣的大爱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的。那么朋友，你会怎么样回应主耶稣的爱呢？主耶稣不需要你为他做什么来换取他的爱，主耶稣也不需要你行多少善事来赢得他的爱，你只要凭着你的信心打开你的心门，让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头，成为你生命的主就行了。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请你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主，你曾经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拯救我这个罪人，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主啊，我感谢你，现在我来到你的面前，请求你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生命的救主。因为我知道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我是无法从罪中得到释放，只有你才能够帮助我，使我不再被罪缠绕捆绑，使我得到你的救恩，成为一个新人，并且引领我走生命的道路。主啊，这是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的，阿们。